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正按章按节的查考旧约但以理书，今天他要继续分享但以理怎么样替尼布甲尼撒王解梦，并解释这梦的含义以及对今天世界的重要性。好，请打开旧约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但以理书，愿神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耳朵和顺服的心，以郑重的态度来聆听神的道。好，请翻到圣经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十二和十三节说，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见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我们注意到尼布甲尼撒的权力很大，他实行专制统治，他那一锤定音说了就算，他的话就是法律，他可以下令杀掉所有的哲士，把他们呢斩成碎块。读到第五和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将看到另一个帝国，就是马代波斯帝国。我们会留意到马代波斯帝国的大力乌王定了一条法律，加盖遇袭以后呢，他就要遵从这一条法律。一旦法律禁令加盖了遇袭之后呢，就不可更改了。这说明了这个王并不像尼布甲尼撒那样的集权专制。在人类历史上，也许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像尼布甲尼撒一样这么大的权啊，大权在握。他呢，掌管着百姓的生命，甚至掌管着世界的命运。所以呢，在讲解他那个梦的时候呢，但以理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意思是呢，就势力的强盛来对比呢，马代波斯帝国虽然不及巴比伦，却非常强盛富足。可是呢，马代波斯的君王不像尼布甲尼撒王操纵着生杀大权，他们呢必须要服从国家的法律。至于尼布甲尼撒本身，则是巴比伦的法律，他的话就是法律。所以呢，尼布甲尼撒大发烈怒，命令要灭绝他手下所有的哲士。但以理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八节说，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亚哈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但以理到王面前说，请王宽限我一点时间，我会来给你讲解梦的含义。 然后呢，他回家去告诉同伴，哎呀，现在呢，我们要一起来迫切的祷告了，好从神那里得到指示，不然呢，我们的头颅将不保了，得要有被砍头的心理准备呀。但以理书第二章的十九节说，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我认为呢，要明白这个故事啊，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就是但以理这个时候呢，大约是19或者20岁。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大概是16岁，他还是个少年人。当时呢，虽然他年纪很轻，但是他已经下决心不让王的膳食和酒玷污自己。这件事呢，显示了但以理在追求神的道路以及属神的事情上，他早已经受过很好的栽培。尽管他只有16岁，但是这些个属灵的教导已经都深深的在他的心中扎了根。他被掳到一个遥远的国家，远离了成长的属灵环境，可是呢，他对属灵的事物始终持守着圣洁的态度。如此容身一人的行为，绝对是值得我们信徒们敬仰。不但如此，他竟然在那么年少的时候就能够坚持那么崇高的属灵原则、属灵的理想。从他得到神的启示，能以解释那个梦的事上，就让我们看到他具有极深厚的属灵品质。但以理不过是一个远离家乡的少年人，但是我们读到他对神的回应，就显示出他的属灵品质有着深厚的根基。但以理书第二章的20-23节，但以理对耶和华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于智慧人，将知识赐于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蔽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我觉得这番话呢，完全表达出对神的感谢和赞美，这也充分的显示了这个年轻人的属灵生命是多么的深厚。我想呢，很多时候我们或许会说，哎呀，太年轻了，属灵不是那么成熟，不能分享什么属灵的事。但是我们看但以理、耶利米这些个年轻人，这么年轻就开始服侍神，而且年纪虽然轻轻，却具有很深邃的属灵悟性。但以理书第二章第24-28节说，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 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则是用法术的术士关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首先呢，请留意但以理并没有把解梦的能力归功于自己。当王向他说，哎，我知道你可以把我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的，但以理就回答说，哎呀，所有的哲士术士关照的都无法把这个奥秘的事告诉你，但是呢，有一位在天上的神，他能够显明万事。他把知道梦的内容和解梦的功劳的归给了神。我认为这是每一位对神的事工感兴趣，愿意参与侍奉神的人都应当留意但以理在这个特殊方面的表现。但以理是完全无意把神所成就的一切归功于自己，他立刻就向王指出，神才是源头，把荣耀归给了神，他不让王归功给他自己，也不从王得到任何的尊荣。他把神指给王看，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够显明奥秘的事。第二呢，这个梦是关乎将来的事，所以呢，它就具有预言的意思，是关乎将来要发生在地上的事。但以理书第二章的30节，请你留意，但以理不把功劳归于自己。但以理书第二章30节说，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但以理这是说呢，神把这些事向我显明，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或者比别人更有智慧。但以理呢，完全不设法高举自己，而是单单的高举神。他没有任何要高抬或者高举自己的意思。凡是参与神事工的人，都不可以高举自己，只要寻求荣耀神。接着呢，他告诉王那个梦是什么意思啊？但是请留意他的话啊。但以理书第二章31节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哇，你看，这是一个巨大可畏而且极其光耀的象。但以理书第二章32到35节说，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就是这个梦，让尼布甲尼撒呢，心中烦躁不安。但以理书第二章第36到38节，但以理就继续说了，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 好了，我们刚才呢跳过一节经文，现在我们再回到第29节。但以利说，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在尼布甲尼撒上床睡觉之前呢，心里就在想，哎呀，这个世界将来会怎么样呢？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所以他做的这个梦呢，是有关世界的未来。神就在这个梦中将世界的历史预先告诉了他。神向他显明将来要统治世界的几个国家，世界第一强国是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帝国啊，就是那个金头所代表的。但以理书第二章第39节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请你注意，这里指的是将来称霸整个世界的帝国。但以理书第二章40到43节继续说，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啊，也就是说呢，以后啊不再是君主统治了，而是比较民主的政体了啊，一个由几个国家组成的联邦。但是呢，不会是一个强盛的集权专政或者是君主专制。他说呢，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啊，所指的呢就是这个意思了。但以理书第二章43到45节说，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而因此呢，这个具象的金头代表第一个统治世界的帝国，就是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呢，将要被一个叫次等的国取代。这个国度呢，就是具象的银的双臂和胸膛所代表的马代波斯帝国。然后呢，取代马代波斯帝国的是铜肚所代表的希腊帝国。第四个帝国呢，就是铁腿所代表的罗马帝国啊，他呢要取代希腊帝国。然后呢，尼布甲尼撒看见比铁还要弱的由铁和泥掺合的十个脚趾头所代表的帝国啊，因为呢是泥和铁掺杂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强盛的帝国，而是一个多国的联盟。因为它有一半是铁的成分，所以呢它与罗马帝国有关联。这个意象和第七、第八章所见到的意象放在一起呢，就让我们看见但以理说的第二个帝国就是马代波斯，第三国呢就是希腊帝国。但是我们在历史中得知第四个帝国就是罗马帝国了。多年以来呢，圣经学者们一直在 寻求一个由欧洲国家所组成的联盟。这些个国家呢，彼此签订了条约，联合成为末世一个统治世界的帝国。自罗马帝国以后，世上再没有出现过一个世界性的强大帝国了。当然了，希特勒曾经梦想，他想当一个世界的统治者，他希望能够借着他们那个优秀的民族来建立一个世界霸权强国，但是呢，他始终没有能实现他的梦想。共产主义呢，也雄心勃勃，想发展一个统治全球的帝国，但是他们呢，也没有能够实现梦想。我可以告诉你，在20世纪30年代的圣经学者所写的一些个书，例如塔尔波特博士、亚诺·加伯林、威廉·纽威尔这几位圣经学者呢，都在书中预言将来在欧洲会兴起一个十国联盟。这个十国呢，将借着所签订的盟约互相连接，这个欧洲的十国联盟将成为统治世界的最后强权。因为呢，这个巨象的十个脚趾头是半铁，这表示这些联合在一起的国家与罗马帝国呢有关联，或者说呢，这些个国家与罗马帝国有某一种的渊源，而同时呢，他们又是半泥的，表示他们是民主制的国家。这些个国家互相平等，不是一国统治其他国家，而是以联盟的形式结合在一起。那么作为研读圣经的学生，我们一直在关注欧洲的发展，留意有没有出现一个十国联盟呢？当然了，尤其跟我们相关并且具有重要性的，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的44节那里，耶和华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欧洲十国联盟呢，十国君王在位的时候，这时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因此呢，这里宣告耶稣基督会在这个十国欧洲联盟所掌权的期间呢，就会再次降临了。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讯息呢，就暂时分享到这里，请您在下一次继续收听有关但以理的故事。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心得，希望您能来信，我们互相交流谈一谈。您的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当然，您也可以利用电邮或者短讯跟我联系。
但以理书所提到的石头指的是耶稣基督，基督将结束世上的列国，所以这里的基本要义是说，我们面对一个选择，要么我们倒在这块石头上，要么这块石头倒在我们身上。下次查克老师将继续分享这方面的讯息，请准时留意收听。好，我们进入问与答时间。今天这个问题是关于基督在千禧年的统治。这位听众问，亲爱的查克老师，耶稣再来统治世界一千年的时候，他将以实体的形态统治，还是指在属灵意义的统治呢？
我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会以肉身再次降临，让每个人都能够亲眼看见他。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而且圣经的记载在说明，在千禧年的时代， 耶稣会以肉身再来。
谢谢查克老师的分享。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您对这次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对圣经的真理有什么疑问，请来信与查克老师联系，他能够帮助你解答。好，下次我们继续查考有关但以理替尼布贾尼撒王解梦的记载。欢迎您到时候收听今日灵粮节目，领受属灵的喂养。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